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10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联邦调查局证实，在拦截两件可疑的包裹，连同先前爆料的几个可疑包裹，涉案可疑包裹总数共为八个。美国联邦调查局证实，发现两件寄给加州国会议员的华特，这两件包裹以之前所拦截寄给前总统奥巴马以及其他知名民主党人士以及被指反特朗普的电视台 CNN 的包裹相似。美国司法决定立案调查这起连环可疑包裹事件，案由为恐怖主义袭击。截至目前，没有人声称犯案，也没有人被逮捕。来自31个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的大约5万名军人今天开始冷战结束以来这个组织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北约说此次演习不是挑衅行为，演习指挥部还透露向俄罗斯发出了观察的邀请，但评论认为军演有防俄之心。中国举办的香山国际安全论坛今天开幕，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开幕式上讲演，罕见直接批评美国污蔑中国，干涉美国的内政，呼吁世界别重蹈冷战的覆辙。魏凤和的主旨演讲聚焦台湾问题，法新社注意到魏凤和警告针对台湾，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除国际会议之外，日本首相正式访问中国是自2011年前首相野田佳彦以来的时隔七年的第一次。安倍将在中国逗留三天，26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分别举行会谈。
下面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联邦调查局证实又拦截了两件可疑的包裹，连同先前爆料的几个可疑包裹，涉案可疑包裹总量为八个。美国联邦调查局证实发现两件寄给加州国会议员瓦特斯，这两件包裹与之前所拦截寄给前总统奥巴马以及其他知名民主党人士及被指反特朗普的电视台 CNN 包裹相似。美国司法决定立案调查这起连环可疑包裹事件，案由为恐怖主义袭击。截至目前，没有人声称犯案，也没有人被逮捕。据《纽约时报》的消息说，距离中期选举仅13天，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内的多名民主党人士遭遇邮包爆炸装置的威胁。CNN 纽约办公室也收到爆炸邮件以后被疏散。此前一天，金融大鳄索罗斯也遭遇了相同的事件。特朗普谴责这几起卑鄙的行径，但以上三人都是保守派最爱的政治攻击的对象，其中许多攻击正如特朗普自己领导的，他说 CNN 是人民的公敌。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虽然迅速对可疑包裹事件做出反应，指控卑鄙行径在美国不能被接受，但他同时指责美国部分媒体煽动分裂与暴力，咎由自取。特朗普的表态遭到美国民主党的反驳，美国舆论批评特朗普的观点，报道揭露特朗普爱国口号掩饰了他的民族主义的煽情。据《纽约时报》说，截至目前，已经有700万人已在早期完成投票，这也有别于通常的形式，意味什么？此外，社交媒体对政治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在年轻人之间流行即时通信软件，说它帮助了40万用户注册投票。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支持者的多位眼中钉收到了管状的炸弹，疑似要对对立的美国其中选举之前以协同的手法制造惊恐不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25日中午已乘坐政府专机从东京羽田机场启程，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在25日下午到达了北京。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25日中午已乘坐政府专机从羽田机场启程，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在25日下午到达北京。出发前，安倍在首相官邸向媒体强调，今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值得纪念的年份，希望通过访问把两国关系推向新阶段。在谈及将在明日举行的日中首脑会谈时，安倍指出，我将与中方敞开胸襟，不仅就两国关系，也将就世界的种种课题进行深入的对话与讨论。安倍指出，我希望与中方确认，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朝鲜绑架日本人这些对于日本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合作，也将就强化自由公正的贸易体制，将东海变为和平友好合作的海等，坦率交换意见。这是除出席国际会议外，日本首相约7年来首次正式访华。上次日本首相正式访华是2011年12月，时任首相野田佳彦的访华。这次安倍访华由外相河野太郎、经济产业相柿根宏成及多名企业相关人士随行。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欧盟议会星期三以压倒性多数表决通过了今年五月由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环保议案，决定从2021年起在欧盟境内禁止包括塑料棉签、塑料吸管以及食品盒在内的10多种一次性塑料用品。这被欧盟的反对塑料产品的非政府组织来说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与此同时，苹果与三星两大跨国集团应对其产品实施计划报废制度而受到意大利的司法制裁。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欧洲议会周三以571票支持、5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议案，要求从2021年起在欧盟境内禁止使用一次性餐具以及其他的一次性塑料用品，因为这些用品占海洋以及沙滩塑料污染比例的 70%。 此外，欧洲议会还在欧盟委员会提案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包括禁止快餐业使用广泛的基本易吸包装品以及电子香烟中使用的塑料吸管，要求这些产品的生产厂家使用可持续的原材料生产。另外，对一些不可替代的一次性包装用品，例如蔬菜纸袋以及三明治口袋等等，欧洲议会建议尽量少用，要求从2025年起对可回收的塑料瓶进行90%的回收。欧盟塑料产品制造商协会则要求欧盟明确规则，认为塑料污染海洋的原因并不在于塑料产品本身，而在于其使用者缺乏环保意识。由各国首脑组成的欧盟理事会将于本月底之前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按计划，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以及欧洲议会三方之间就上述议案的谈判应该从下个月启动。预计欧洲议会将于明年3月就该议案的最终版本进行表决。事实上，欧盟境内有成员国早已对某些一次性塑料产品实施禁令。法国从2020年1月起禁止使用塑料杯盘。另外，意大利周一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实施计划报废跨国集团进行制裁的国家。意大利负责公平竞争的机构周三裁定，苹果集团以及三星集团分别缴纳1000万以及500万欧元的罚款，惩罚他们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实施计划报废制度，指控他们使用不当的营销手段，在软件的更新过程中设置程序破坏手机的正常运作，导致用户不得不更换手机。此外，苹果集团还在锂电池的使用上缺乏透明。意大利监管部门认为苹果集团并没有对消费者提供锂电池的使用说明，这就是为什么苹果集团被要求支付的罚款金额超过三星集团。三星集团则否认在软件更新的过程中蓄意破坏产品的使用功能。除了意大利之外，法国与美国等国的司法机构也正在展开对苹果等企业的相关调查。
近期，国际社会谴责中国在新疆设立维吾尔族设立再教育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10月24号在他的微博上公布一段视频，显示许多维吾尔族女子在周边布满高耸的铁丝网场地，身穿童衣服装放风到户外操场打球跳舞的场面，引发了大量的评论。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中国被控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新疆穆斯林送进再教育营，引发世界关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多方谴责。前往新疆的《环时》主编胡锡进近日也持续发布图文，为这个备受国际批评的争议措施进行辩驳。他在10月24号的微博和推特上分别都公布了一段近两分钟的视频，宣称这是在新疆喀什的一个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下午文体时间所拍摄的没有剪辑过的影片。影片显示，在多幢黄色大楼外的操场上，许多穿着同样制服的维吾尔族的女子，有的在打篮球，而有些正在跳着民族舞蹈。没有参加活动的人则秩序井然地排排坐在旁边观看。但是在这段有掌声也有音乐舞蹈的画面周围，则是布满着高耸的绿色铁丝网墙。胡锡进本人在推特中表示，他被告知这是一个在教育营的日常活动，虽然无法验证，但他自己相信确实如此。在这段推特的影片下方，网民的留言则是一面倒的批评和嘲讽。有网民说，希特勒的纳粹党当年也是一边残杀犹太人，一边拍摄集中营和谐景象的宣传片，也有网民将这个宣传片中展示的场景比喻为中国的古拉格。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媒体票评说，这个视频实际上是胡锡进再一次进行高级黑。
台湾光复73周年，国民党各县市盛大庆祝，民进党政府依然晋升。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今天是台湾光复73周年纪念日，国民党发起全台连线庆祝活动，主席吴敦义率领党务一级主管前往中正纪念堂向蒋中正铜像献花致意。他细数台湾光复节的历史意义，强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和光复台湾有很大的贡献，期许九合一胜选，2020重返执政。吴敦义致辞表示，台湾与澎湖等附属岛屿在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割让给日本，是蒋中正于1943年开罗宣言中首度确认应归还中华民国，才有之后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我国正式收回台澎与附属岛屿。吴敦义表示，蒋中正率国民政府拨迁来台时，先是将当时重量级学者傅斯年前幕胡适之安全送到台湾，又把北京、上海、中央银行与中国银行数百万两黄金和故宫重要国宝转移到台湾，成为国家重要的人文财产。有这些财产就可以发行新台币，就有国家发展的安全基金，稳定金融。之后蒋中正又推动土地改革与地方自治，这也是国民党对中华民国的重大贡献。吴敦义指出，民进党政府执政下国事纷扰，两岸没有保持2008年到2016年的现状，冷对抗陷入已读不回的状况。国民党有责任在年底九合一选举中全力争取赢得更多县市，2020年就有机会重返执政，拨乱反正。不过整个民进党政府对今天的台湾光复节集体保持沉默，没有说任何一句话。台湾现有独派人士宁愿配合日本的说法，将今天称为中战纪念日。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举办的香山安全国际论坛今天开幕，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开幕式上演讲，罕见直接批评美国污蔑中国干涉美国的内政，呼吁世界别重蹈冷战的覆辙。魏凤和的主旨演讲聚焦台湾问题，法新社注意到魏凤和警告针对台湾，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来自31个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大约5万名军人今天开始冷战结束以来这个组织最大的军事演习。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月25号下午携夫人以及500多名商业界的领袖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此次访问是日本首相在时隔7年后再次正式访华。评论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在经过6年前的钓鱼岛争端后出现了大融冰，而这个撮合人恰恰就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的轻视盟友的做法，将日本推向了中国，同时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一战也促使北京在寻求新的伙伴予以抗衡，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也为北京和东京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之际再次携手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但在中日双方领导人握手言和之际，难以掩盖的还是两个亚洲战略竞争对手之间的较量。安倍晋三也需要在其重要的盟友美国和强劲的近邻中国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首先，毫无疑问，安倍晋三访华标志着日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进程。回顾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40年的发展，共经历了六次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以及钓鱼岛争议三起三落。1989年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日中领袖往来也因此暂时被中断，也成了日中关系的第一次转折。而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6年期间，因为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国各地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也让日中关系陷入低谷，成了第二次转折。2010年日本海上的保安厅巡视船和中国渔船发生冲突，让日中关系恶化。而2012年的9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国有化，让日中关系降到了冰点，中国一度出现了大举抵制日或反日的浪潮。习近平也在和安倍晋三握手时连个笑脸都不给，出现了尴尬局面。这也难怪彭博社的评论表示，可能连安倍晋三本人在他再次出任首相之际也没有想到会有再次踏上北京为他铺上红地毯的这个机会了。但是奇迹还是出现了，安倍晋三本人在此次出访前告诉媒体，他希望透过此行将日中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希望针对公平的贸易与打造东海成为和平之海等等议题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安倍表示，日中两国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都有很大的责任，他希望双方能够基于这样的共识开诚布公的对话。安倍一行的北京行程中，除了要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的纪念仪式，在26号举行的日中领导人会谈上，中日也将基于目前推动的一带一路，希望讨论日中两国在第三国的经济合作。媒体报道称，双方将寻求重启2013年起便失效的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也可能达成新的大熊猫租借协议等等。而北京如果在日本的食品进口管理上松绑的话，对安倍晋三来说就是此行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但是分析还是认为，安倍晋三这次为期三天的访问，表面上的东西将比具体的成果更重要，因为具体成果可能不会太大。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没有人会指望这两个亚洲大国立即就会成为合作伙伴，也没有人指望他们能够达成重大的谅解。但是在这个特朗普的时代，中日双方都在寻找一种更正常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安倍晋三自己也需要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中小心地走平衡木。特朗普在当选以后，安倍晋三是首位访美祝贺他的外国领袖，但是特朗普一上任就坚持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此举对安倍晋三拼经济的努力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特朗普后来又高举国安的理由，对进口的钢铝苛征关税，连他的盟邦日本也没有幸免。特朗普自顾自地往前走，却没有注意到美国优先、对日本无差别而且不留情面的手段成了日本经济潮中的推手。而美中两强对抗，对多数国家来言，为了寻求自身的利益考量，就算不能两面讨好，也得尽量的避免进行选择。 安倍晋三的做法就是在安全上和华盛顿有条约紧紧的相连，但是在经济上，安倍晋三在访问中国前就选择先启动和华盛顿的双边贸易谈判的做法安抚特朗普。而另一方面，安倍晋三在区域以及多边的协定也没有停下脚步。而日中之间的根本矛盾，如慰安妇的问题和钓鱼岛主权之争，短期内自然是无法实现谅解。北京现在以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的原则作为现阶段突破美中贸易紧张的战略，安倍晋三则是小心翼翼看准时机游走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他希望借此为日美的贸易谈判累积更多的筹码。尽管时至今日，两国的船舰仍然在钓鱼岛海域你来我往，但是两国关系回暖是不争的事实。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法国几份大报的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10月25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费加罗报关注的焦点围绕燃油价格上调引发不满情绪的消息展开，回声报侧重报道了欧元区经济增长步伐不尽如人意的情况，解放报突出的重点是网络游戏碧血狂杀新版将于明天上市，十字架报突出的话题围绕曾揭露瑞士银行系统的秘密举报人的遭遇展开，人道报重点关注滥砍滥伐森林资源的话题。关于中国的报道，除经济议题外，日中关系则是受到关注的焦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抵达中国访问，费加罗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的报道中突出了中日关系实现重大和解的现实。该报驻京记者指出，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困扰的新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中日两国不可思议地实现了和解，两国关系曾因6年前爆发的岛屿主权纷争而受到长期困扰，进一步恶化了二战以来始终反腐的双边关系。但是在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背景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四起到访中国，象征着这两个敌对的亚洲大国关系的改善。安倍是2011年以来首次到访中国的日本首相。报道回顾了2012年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问题爆发的纷争，随后指出2014年虽然安倍晋三和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握手言和，态度却异常冷漠。近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得到改善。日本首相本次到访恰逢今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迎来40周年。因此，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日本首相到访中国能够标志着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费加罗报报道指出，作为地区的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日两国最近一段时间来需要缓解相互关系以稳定地区形势。全球安全智库史汀生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孙银认为，美国贸易战政策的背景为寻求获得新的合作伙伴的中日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报道指出，安倍晋三到访中国并不能抹去两国的分歧。美国缅因州一位大学教授强调，在历史和领土纠纷问题上不应期待重大进展。尽管对华盛顿的信任有所减弱，但作为盟国，况且仰仗着美国保护的东京，却要注意不与北京走得过近。对此，北京方面十分清楚。报道引述《环球报》社评观点指出，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将在美国的阴影下进行，美国试图抑制中国的崛起。该报同时警告说，东京与华盛顿一旦签署旨在孤立中国的贸易条约，将严重影响东京与北京的关系。另外，费加罗报还在不同版页刊出两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到访以色列、中以两国加强经济合作，以及2018年中外企业家峰会在湖北武汉光谷凯悦酒店举行的消息。此外，回声报也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中粮集团公司准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消息。 报道指出，中粮国际去年将公司总部迁至日内瓦，主要目的是在日内瓦与中国之间进行贸易往来。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努力寻求摆脱对美国农业食品的依赖，因此中粮集团公司可能在中国粮食资源分配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报道，中粮集团公司目前在35个国家共有雇员近12500人，营业额达340亿美元。2017年向50个国家出口粮食超过1亿500万吨。该集团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改变目前的购买方式，直接从农业者手中进货，将发展目光瞄向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市场，并继续对北美洲和黑海地区的投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专栏节目《观察中国》，欢迎收听。
两名重量级的军方高级将领房峰辉和张扬同时受到中共官方严厉制裁，日前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解放军现状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房峰辉及以畏罪自杀的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扬，因严重违纪违法，日前被开除党籍和军籍，以及剥夺上将军衔。中共十八大以来，解放军共有100多名军老虎被打，当中包括上将、中将、少将，其中上将就有7人。除房峰辉、张扬，还有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空军前政委田修思，武警部队前司令王建平，国防大学前校长王喜兵，军老虎泛滥成灾程度可谓史无前例。解放军被指是威武之师，是一支曾历经苦难辉煌、敢于在北韩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且不败的军队，如今却贪腐成灾，更发生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令人难以想象。这家报纸的政治评论说，内地改革开放后，官场腐败风气持续蔓延，军中导致军中享乐主义泛滥，官兵信仰迷失，以致解放军不但没有以往的霸气，更没有如当年毛泽东麾下敢横刀立马的虎将，虎将却成群结队。尤其是徐才厚、郭伯雄把持军委10余年，两人大肆买官卖官，目前军中究竟还有多少将领是郭徐党羽不得而知，但绝大多数是贪腐将领，贪腐多与买官卖官有关，而被郭徐提拔的将领，其买官汇款也要以贪腐收回成本，包括收买师长、旅长、团长等教级军衔，这样一层层延伸下去，自然形成腐败利益链，以此类推，郭徐在军中的徒子徒孙恐难以计数，导致大大小小腐败充斥军中，将领们一心敛财富，又何曾会想平戎策？更不可思议的是，网传有解放军将领甚至已将资产转移海外，子女家眷移民国外。香港《明报》署名孙家业的评论说，中央军委两名前委员房峰辉、张扬被宣布双开并褫夺上将军衔，这只是军中新一轮清洗的阶段性总结。自从房张两人去年受查，张扬自缢亡后，解放军中就又有一大批将领受牵连，清查的声势虽不如前几年两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落马后那么大，但规模一点也不小。迄今为止，除了东部战区参谋长杨辉中将落马外，火箭军副政委唐国庆中将一传出落马受查，与郭伯雄、徐才厚代表的西北军、东北军的没落形成鲜明对照。解放军近年崛起东南军和西南军两大势力，东南军是指原31集团军，西南军则是指原14集团军。这篇《明报》的中国评论分析说， 出身原31集团军的现任高级将领，由中央军委委员兼军委政工部主任苗华、陆军司令韩卫国、武警部队司令王宁等。出身原14集团军的高级将领则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东部战区政委和平等。原31集团军军部长期驻扎福建厦门，所辖部队遍布福建全省，是大陆针对台海的主力部队，无论是训练还是救灾都与福建地方政府来往密切。而国家主席习近平从1985年至2002年在福建先后做过厦门副市长、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长，对该军出身将领特别偏爱就不奇怪了。至于原14集团军，其前身是中共元老薄一波创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总队，自进军西南后军部设在云南昆明，1979年是中越战争主力。2012年重庆前书记薄熙来垮台前夕，曾走访该支其父亲所创部队，被指有意染指军队。为出身该军的张幼霞升任军委副主席后，该军出身的将领再获青睐。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开始3天的访问中国的行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继续在深圳前海视察，他再次强调开放。香山安全论坛开幕，北京聚焦台湾，警告必要时不惜代价。纽约时报爆炸性的爆料称，特朗普固执用私人手机，可能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偷听。台湾光复73周年，国民党各县市盛大庆祝，民进党政府依然晋升。联合国调查罗兴亚人危机，指控缅甸当局种族灭绝行动仍然在继续。欧盟议会通过议案禁止一系列的一次性塑料制品污染。美国司法以恐怖定性调查可疑的爆炸包裹。北约举行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演，31国参加，剑指俄罗斯。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布被指控16亿美元贪腐。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必须改革的世贸组织目前正陷入贸易战中，往往是面对压力下如危机时期改革才能向前。世贸正处于一场由美国领导的贸易战，世贸能够成功的现代化改革吗？1995年成立的世贸是继承了战后所成立的关税贸易总协议机构，近来经常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这个美国受惠特多的组织，如同其他大市场，欧盟及中国也都受惠于这些国际自由贸易规则，这也是世贸成立的基本知识。以欧盟为首的许多国家都赞成美国对一个气数已到终结的多边系统伸出爪牙修理一番，因它是当前是经济来说已不合时宜。首先要对付的就是中国，对付它实施的多种反竞争手法。几周以来它加强了外交活动来挽救这个多边贸易主义。其他国家对于美国在美中贸易战中强硬的对待也并非不喜悦，但他们同时也都知道这是一个避免全面加入战争的解决之道，而结果可能会是没有任何一方获胜。10月24号加拿大在渥太华举办了13国的已开发国家及新兴国家的经济贸易部长会议。国际贸易组织促进中心的主任萨埃斯田指出，建立在法律规则上的多边主义有很多的价值，但是当它变成自然理所当然时，人们就倾向于忘记法律，这就容易失败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如何自己 伸出强硬的手采单边措施来对付同是组织内的贸易伙伴国，但这也不会妨碍美国另外与欧盟及日本进行三边的谈判，但他同时也以领袖的身份来与中国谈判。这个三方联盟的结果公布了一份文件，上周欧委会同意提出一个朝三个方向走的世贸现代化的建议，也就是在协商上、监督上、仲裁上做改革。改革的第一个轴心是应该改善补充监督的关键性功能。由于目前在监督上缺乏这种明确的透明态度，信息缺乏，所有各国的贸易配套保存的措施、反倾销或是自由贸易协议必须大家向世贸报告。这种互补监督基本上也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中能够迅速避免保护主义螺旋般的恶性泛滥的原因，因有太多的国家轻忽它。这是一名欧盟专家指出的，缺乏资讯会阻碍那些遭受不公平竞争的各国采取适当性的措施。问题的中心点在贸易补贴、反倾销技术转移以及国家企业的行径。中国以倾国之力用国家的资金来发展促进其工业，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这就是这个体制允许中国制造商工厂出现产能过剩，如钢铁、铝业制品冲刺全世界的市场。中国这种经济是国家配合出台多种补贴政策，例如很容易获得资金，容易取得土地及取得能源，这是专家塞巴斯田指出的。世界贸易组织目前的规则是早年配合最简单的贸易蓝图诞生的，欧盟因此在太阳能板上付出代价。欧盟的太阳能板制造商因为中国大力补贴中国制造商而元气大伤，许多的领域都受到这种威胁，例如汽车业、电子工业及机器人制造业等。贸易官司往往拖延几个月甚至几年，被其他国家提高到世贸的中国有充分的时间能够颁证符合世界的贸易组织规定，结果是白告了。塞巴斯廷还说，中国人遵守决定是条款条文的好学生，但是他们会尽可能的拖延贸易官司的时间。那么这个主要在1995年制定的规则有哪些需要修改呢？一名外交官指出，球拍里有太多洞了，而且还得大家一次同意才能够进行改革。如果按照世贸的164个成员国之间共识的规则取得美国、中国、欧盟三大主角的同意，那么一项决议将会决定下来。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要抵制中国的掠夺吞食。美国是要一个强化的世贸组织，还是干脆与中国打经济冷战呢？那就得等到11月底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大家拭目以待了。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节目。各位听众，台湾中华民国本届地方选举原本选情紧张，万众瞩目的台北市与新北市如今突然风水轮流转，现在是高雄市长选情引发关注。选举热浪从高雄爆发后蔓延扩散到台湾的其他省份，甚至全球各地，可说是空降部队的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在民进党再度执政，对国民党党产尽可能打压抽干之后，如今各地国民党的候选人没经费，得自求多福，自己募款。韩国瑜表示自己没有经费，每天只有一碗卤肉饭的经费，选举造势也只能穷酸的一人一瓶矿泉水的情况下，完全无法与国民党过去的金山银山时代的有钱霸气的选战相比。而韩国瑜自诩在国民党里面是爹不疼娘不爱的角色，如今气势突然翻转了，韩国瑜成了网络红人，气势甚至大大超赶过白色力量的网红政治素人台北市长柯文哲柯批。这位本身是秃头，当过柯文哲手下北农总经理的韩国瑜很能自我揶揄的向选民介绍自己是秃头卖菜郎，要替高雄还债3000亿，又老又穷的高雄市
找前路子，替蔬果菜农找买家，替北上打工的北漂族年轻人找回回家的道路。本次中华世界法广就为大家邀请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台湾的选情做进一步的介绍。东豪你好。
各位好，大家好。
东豪，这个国民党的韩国瑜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此前可以说是高雄市民并不熟悉的这个国民党员，他怎么突然变成高雄市长热门的候选人呢？这个外省第二代似乎很难打败民进党的候选人，而且还可能成为国民党的明日之星吧？他应该可以担任下一届的国民党主席吧？你怎么看？
他是不是会成为国民党主席？现在呢，跟高雄市市长现在还有。还讲的比较早哈，
嗯，
韩国瑜是这样子，他过去呢是他当然是国民党党员，
嗯，
曾经在台湾担任过县市议员，也担任过立法委员。那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呢，在台北市的农产预销公司担任总经理。那这次呢，他后来离开台北农产预销公司之后呢，就代表国民党啊到高雄去选举，
嗯，
那确实刚开始没有任何人不要讲看好啊，连讨论都很难，
嗯，
那民进党策略是希望说冷处理，那没想到韩国瑜真的是靠网络造势啊，这个在网络上的讨论上把这个高雄市的选举炒热了哈，
嗯，
那目前的状况来讲，韩国瑜是声势很大，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讲，韩国瑜突然间变成国民党的一个超级明星，那很多人会邀请韩国瑜去演讲站台，但是真实的状况是不是有像网络世界里面的声量量成正比呢？
嗯，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不过实际上的状况哈，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在台湾选举我们喜欢讲说空军跟陆军两种啊，
嗯，
所以空军一般我们讲的是选举中的议题文宣造势啊，现在还讲到网络宣传，
嗯，
那所谓的陆军呢是指台湾基本上在首长选举的时候呢，它一定要有基层组织，也就是你要把这些游离票或者这些你不知道选票在哪里，透过各种组织让它能够在投票日当天出来投票，
嗯，
那这方面呢，目前是民进党占优势，
嗯，
那韩国瑜个人在议题上比较占优势，可是韩国瑜还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嗯，就是说他的声势到底是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哈，
嗯，
因为这个目前很难预估，因为在网络世界里面呢，我们可以那么讲，全台湾的人都可以去帮韩国瑜按赞啊，在他的脸书上面，
嗯，
Facebook 上按赞。但是你能不能知道说这些按赞的人有没有投票权？比如说像我不是高雄市市民，但是我也可以在韩国瑜的脸书上给他按个赞，
对，
但是这是不是等同说韩国瑜会得到我这一票？事实上我是没有选票的，所以这个也是今年我们在观察所谓的网络世界哈，
嗯，
在选举中的影响。那第二个呢是韩国瑜有些主张在选举过程中我们现在很难判断说他这个是好还是不好，或者是说一般来讲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太正面的事情，可是韩国瑜有些话会讲，比如说韩国瑜在台湾是很少数去很影射性的去讲到说要去用赌场经济啊来刺激高雄的就业机会，
嗯，
那这个观光赌场这件事情在台湾的争议非常的大，那这一个就是他跟以往的这个候选人非常不同的地方。但是不可讳言的，韩国瑜确实把民进党逼得必须正视他的存在，因为民进党本来的候选人陈其迈是希望冷处理，结果现在冷处理不行，处理不了，就反而让韩国瑜获得了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机会，
嗯，
所以目前来讲在台湾的一般民调里面可能还是民进党陈其迈看好度比较高，
嗯，
可是韩国瑜的声势呢逼着民进党必须要努力回防高雄，预防他的在台湾南部的大本营发生意外，所以目前来讲韩国瑜可以说是很成功的牵制住了民进党，
嗯，
而且他还成为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国民党里面曝光度最高，甚至比他的新北市市长候选人侯友宜都还得热门，非常有趣的现象。
而且他这个天天出走啊，他选高雄市长，但他今天跑云林，明天跑宜兰，后天跑这个新竹的，搞来搞去的，他到底是选这个总统还是选高雄市长啊？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了。
那么讲哈，韩国瑜的选举跟以往的不同就在于说，他不能用传统的方式。简单讲哈，韩国瑜如果按传统的选法，他一定会输得很惨。
嗯，
所以呢，他抛弃了传统的做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韩国瑜就是充分运用舆论的力量。
嗯，
所以他曝光，其实他的行程曝光， 只要好，不管是好事坏事，只要媒体愿意报道，对他来讲都是好事。那现在大家在观察，就是说这样子的方式到底能产生多大效果？
嗯，
因为这个过去是可以说没有例子可循啊，没有无前例可循，所以韩国瑜的现象，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说，我们讲网络世界在传统选举里面，它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效应啊？韩国瑜在这一次的讨论里面，尤其这一个多月以来，是比柯文哲还热门，就是柯文哲的声势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被韩国瑜盖过的超越。
对，
那而且比较好玩的是说，韩国瑜过去还曾经是柯文哲的
属下，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总经理。
嗯，
对这一对宾主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分外有趣。事实上，我们还有人在讨论说，柯文哲他是无党籍，他有没有可能去高雄帮韩国瑜站台？啊，甚至都还有人有这种揣测。
国民党不是说吗？任何人这个跟这个柯文哲同台就开除党籍吗？
我相信选举的变化非常多，这个时候所讲的话，如果为了胜选，可能都会有很多改变。
嗯，
如果柯文哲真的要去帮韩国瑜站台的话，柯文哲对台湾年轻选票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嗯嗯，
所以我们也都在观察，说到底年轻世代哈，还有一个网络世界，到底会在真实的选举中产生怎么样的效果？
嗯，年轻世代你要有钱有时间回高雄投票，这个网络那个网红可能是泡沫，这个选票不都没的。
这个目前我们都不敢说一定怎么样哈，就是这次对台湾人来讲。我们在这场选举的过程中，其实是在观察很多事情的变化。
嗯，
尤其是网络世界，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讨论的一些事情，就是说有一些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人，他的 IP 账号是来自于海外，比如说像新加坡。
嗯，
甚至那么讲哈，韩国瑜的网络现象非常的特别，他有远自莫斯科、有乌克兰、有南美洲的人跑来给他按赞加油。
嗯，
那这表示说他到底是台湾内部的选民，还是哪里来的啊？这个是非常吊诡的一个现象。你说你怎么去想象一个在南美洲的民众，就算他是台湾的移民，跑过来这个按赞？甚至有一些韩国人的网络的后援，他的网址是在新加坡。
嗯，
对这个过程当中，对台湾的选举来讲，非常的特别，或者说非常的奇怪。
说不定是中共的五毛啊！现在中共不是也进攻美国，影响其他国的选票？
是有一部分看得出来是中国大陆的民众啊。
嗯，
他也许是五毛党，也许是这个是看得到有一部分的。
嗯，
那所以这次的选举在台湾的选举面是非常的特别，也在这一点。
嗯，
那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次全新的一个选举经验。
嗯，
所以我们都在观察说，这一次选完之后，到底还会发现些什么样特别的事情。
嗯，那高雄的这个经营的情况，陈菊民进党南霸天，陈菊经营的状况真的有像韩国瑜讲的那么糟吗？我看那个观光搞得很好啊，韩国瑜怎么又穷又老的，这个好像把这陈菊的这个政绩讲得一文不值。
是，韩国瑜在高雄有一些很特殊的形容哈，比如说又穷又老，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赌场啊，比如说他希望在高雄发展每斤100块钱或者200块钱的医疗啊。
嗯，
这个在理性思考上面来讲，这是不大可能。比如说
观光医疗是吧？你的意思是观光医疗是吧？
对，因为每斤200块钱能够做什么样的医疗呢？
嗯，
所以有一些对韩国也讲，我们可以这么讲啊，韩国瑜在高雄市长选举是没有什么好输的，因为本来就一无所有。
嗯，
所以他任何得到的都是增加，都是多的。
嗯，
所以国民党只要能得分都是捡到的。
嗯，
那韩国瑜，所以我讲说韩国瑜的选举方式跟以往的国民党是完全不一样。
嗯，
他完全依赖的是网络，他依赖的是新闻报道，他依赖的是讯息站。
嗯，
但是这讯息站里面，我刚简单讲了一下，就是说他的这里面有真有假，有些是境外的，台湾境外以外的，比如跑到什么新加坡的东西，等人还跑来了。事实上，这种现象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也是一大考验。
好，那么这次台湾地方选举哦，那一向给人扶不起阿斗印象的国民党，是不是就可以就此翻身呢？不过有人说，这个韩国瑜所以获得选民支持，正是因为他非常的不国民党，是吗？
那其实他有一部分是很国民党的哈，因为这次台湾的选举里面。因为台湾做了军公教的年金改革，也就是军公教的退休年金哈，它基本上是被减少了。那这个呢，会逼着军公教人员呢，会更支持国民党。
嗯，
那在4年前的选举里面，因为年金的问题，国民党其实失去了这一块的选票，失去了蛮多的。那今年来讲，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因为这个年金改革，民进党是会被扣分的。虽然它是一个改革，但是因为这个退休人员的收入减少，所以他一定会受到损失。
嗯，
国民党因为现在是在野党。所以呢，他会因为这样子这个这些票会又回到国民党身上，所以这里面本来就一个是增加，一个是减少。
嗯，
那韩国瑜他的口才非常好，
嗯，
非常会讲笑话，然后又符合网络的一些特质， 所以看起来韩国瑜的声势会不错。
嗯，
但是真实的状况，目前我讲还是要回到选举投票那一天，
嗯，
你才有办法做出最有效的一个判断。
不过韩国瑜的确是给人家就是很幽默、很大气啊、哦，很大方，他那些那个
他很会讲话，
行为不只是他会讲话，他反应快，而且很多地方很大气，
啊啊、
就跟那个民进党那个小家子气就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对不对？
民进党因为他那么讲哈，我们在看韩国瑜跟陈其迈的民调里面非常有趣哈。比如说韩国瑜的网络声量非常大，可是呢，当你做民调问你认为谁会当选高雄市市长的时候呢，
嗯，
看好陈其迈的人又比较多，
嗯，
所以形成这两个人选举风格非常不一样，就是说你可以把韩国瑜当成这样一个艺人一般的明星，
对，
那陈其迈呢，因为大家认为说他当选市长的几率比较高，
嗯，
所以他在回答任何问题或做任何承诺的时候呢，相对来讲会比较保守和谨慎，因为他讲出来的话，未来如果他真的当选了，
负责任，
他是要做到的，
嗯，对，
就这两。两个人处境是不同的。
嗯，好。那么现在有人看到这个韩国瑜这种人气冲天，很牛气哦，也建议他干脆参加这个2020年的总统大选，而且可以和提拔他的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搭档，绝对可以大胜大利的。那有这种可能性吗？
这个可能性很低。
嗯，
啊、因为韩国瑜来讲，不管怎么讲，这只是一场地方首长的选举。
嗯，
在国民党里面还有其他的候选人。
嗯，
那韩国瑜有没有那个勇气脱党跟柯文哲竞选？
嗯，
你还要回过来看柯文哲要不要找韩国瑜。
嗯
啊，以柯文哲的个性来讲，他会选择韩国瑜吗？恐怕在这个阶段，没有人敢讲会是什么样子。
嗯，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点评台湾地方选举，高雄市蹦出黑马空降部队的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如今选情骤然看涨，气势如虹，甚至可能影响到2020年的总统大选。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Victor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杨梅主持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巴黎街头的饮水泉是巴黎的一大风景，经常出现在描写巴黎的歌曲以及影片中。法国著名歌星乔治·布拉森斯就在歌唱巴黎的酒吧的歌曲中提到华莱士饮水泉。这些配有美丽的雕像与图案的铁质的饮水泉出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150多年来为巴黎的居民与游客提供免费的优质饮水。华莱士饮水泉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故事。19世纪70年代刚刚经历了普法战争以及巴黎公社血腥巷战的巴黎满目疮痍，城市建设遭到破坏，民众食不果腹，饥寒交迫，战火炸毁了许多运水渠道，导致饮水价格飞涨，巴黎的穷苦民众饮水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巴黎居住多年的英国艺术收藏家理查德·华莱士决定将他父亲留给他的遗产捐献给巴黎人。受英国的启发，他决定在巴黎修建免费的饮水泉，为巴黎民众提供健康的饮水。他亲自设计出既实用又美观的饮水泉，请当时知名的雕塑家将它们雕刻成型，华莱士喷泉一名并由此而来。华莱士饮水泉最初仅有两种模式，由四个象征着春夏秋冬四季古希腊神庙女神像组成的超过2米高的大型的滴水泉，以及紧贴在建筑墙面带着美丽的雕像的碧水泉。最初仅仅设置了50多座，但由于饮水泉推出之后受到巴黎民众的热烈欢迎，人们排着长队在街头接水，巴黎市政府便效仿华莱士设计的模式，增加了两种设计更加简单、价格更加低廉的款式，设置在人群汇聚的公园以及交通要道。它们最初都被油漆成绿色，不仅与公园的植物颜色相配，而且也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颜色。随着时间的推移， 移，为了与周围的环境相配合，华莱士饮水泉今天也被油漆成各种不同的颜色，蓝色、橘红色、粉红色等等应有尽有。由于华莱士饮水泉的设计者并没有注册专利，任何集体一个人都有权利订购饮水泉的款式，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法国的许多城市以及全世界多个国家，包括西班牙以及加拿大，都可以看到类似的饮水泉。人们对华莱士奇人本身知之甚少，有人说他曾经与拿破仑三世关系密切。不过华莱士看来是一位主张人人平等的人道主义者，因为巴黎第一座饮水泉就被安置在巴黎北郊的贫民区，为贫苦百姓提供优质的饮水。那是在1872年的夏天，最初的饮水泉配有一套用铁链拴在一起的铁制的杯子，行人或者游客都可以自由地享用，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无一例外地排队等待。此外，饮水泉设置的初衷也是无论是巴黎人还是外地人都享有同样的消费权利。有贪婪地拿着锅碗瓢盆接水的巴黎居民曾经受到过往民众的强烈谴责，因为如果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都是免费的话，人们还必须学会以人人平等的理念去公平的分享。有意思的是，华莱士饮水泉出现时期正是巴黎现代化城建时期，自来水正逐渐进入巴黎居民的家庭。长期以来，巴黎人都到河边或者水池边免费的取水，而自来水的到来意味着居民必须缴纳水费，自来水公司自然要求巴黎市政府取消免费的水池。因此华莱士饮水泉的出现也曾经遭到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之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华莱士饮水泉也多次被要求取消甚至被拆除，这就是为什么最初的款式并没有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比如墙壁式饮水泉今天在巴黎只剩下一座，它位于巴黎第五区著名的植物园的大门口。巴黎市政府的档案库中保留着所有有关要求取消华莱士饮水泉的资料，对这些资料的研究也可以从侧面了解100多年来巴黎市政府的供水政策。另外150年前的巴黎就如同20年前的北京，当时拿破仑三世任命城市规划师奥斯曼对巴黎进行彻底的改造，勾勒了今天巴黎的框架。来自外地的大批的农民工因此涌入巴黎，他们往往居住在离市中心十分遥远的郊区。华莱士饮水泉也为这些不能中午回家用午餐的工人提供免费的优质饮水，因为饮水比饮酒更能够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据说华莱士本人就曾经表示，法国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他有很多穷人，而是法国人酗酒成性，所以卫生健康也是他为法国人提供免费饮水的一大考量。听众朋友，如果说酗酒是法国当年的社会问题的话，今天的问题却是塑料污染问题。倘若所有的机场火车站都能够设有免费的水泉，为旅客提供免费饮水的话，那么塑料瓶装水的消费就可以被大大的减少。Que je boive à fond l'eau de toutes les fontaines, voilà à ce, si dès aujourd'hui tu n'es pas séduit par la grâce。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Avec ses appâts du haut jusqu'en bas bien,
non plat à ce。您刚才听到的是法国著名的歌星 Georges Brassens 演唱的歌曲。听众朋友，我们下面再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始访问中国的3天行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继续在深圳前海视察，他再次强调开放。香山安全论坛开幕，北京聚焦台湾，警告必要时不惜代价。纽约时报爆炸性的爆料称，特朗普固执地使用私人手机，让中国和俄罗斯有偷听的机会。台湾光复73周年，国民党各县市盛大的庆祝，民进党政府则依然进生。联合国继续调查罗兴亚人危机，指控缅甸当局种族灭绝行队仍然在继续。欧盟议会通过议案禁止一系列的一次性塑料制品污染。美国司法当局以恐怖定性调查可疑的爆炸包裹。北约举行冷战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31国参加，剑指俄罗斯。 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布在被指控16亿美元的贪腐行动。这里是 AFP， 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要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